飞越世界，穿梭国际，社会、职场、生活、时事，哪来一记变化球？看我接招！那些老外教我的事，和你 Easy Talk, Easy Work。
您现在收听的是好家庭联盟网，台中古典97.7，台北 Bravo 91.3，为您带来的节目《那些老外教我的事》，我穿。我之前有看过这样的一个说法，觉得说《哈利波特》的头两集小说《神秘的魔法石》还有《消失的密室》，其实呢，故事的架构是非常类似的，主要的故事情节都聚焦于隐藏在霍格华兹魔法学校深处的某个秘密。哈利和他的朋友必须要解开重重谜团，才能够得知秘密的隐情。相较之下呢，第三集的小说《阿兹卡班的逃犯》就拉出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格局，而且扩建了书中的魔法世界的范畴之余，更开始慢慢的帮读者们，同时也是帮哈利填补他一片空白的身世。过去两集小说，你或许可以指责哈利真的是一个爱管闲事的屁孩哦。神秘魔法师说到底跟哈利波特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却偏偏要去瞎搅和。消失的密室呢，确实开始波及到了哈利身边的好朋友，所以呢，不能够说是和他完全无关。可是呢，在紧要的关头，除了固执的又把所有的危险都往自己的身上揽之外，哈利他或许能够做出更聪明的选择。不过呢，阿兹卡班的逃犯这部小说当中呢，哈利确实就是深陷危机的暴风眼。毕竟他从一开始就被告知了杀人逃犯天狼星布莱克的目标就是他。跟过往的情节相比呢，哈利在第三集中其实是相对被动的，除了学习召唤 Patronus 召唤这个护法之外呢，其实哈利并没有像之前那样子积极扮演一个柯南的角色，到处假装自己是侦探想要追查线索。毕竟布莱克神隐无踪嘛，哈利也没个头绪，到底应该如何主动出击？所以呢，《阿兹卡班的逃犯》这部小说有90%的时候，哈利基本上呢就是在想办法，正常过日子。《阿兹卡班的逃犯》最后的18到22章就是真相大白的高潮戏。哈利和妙丽为了救被大黑狗拖进树洞的荣恩，奋不顾身一路追进了树洞中的密道，追到了火米村的鬼屋 The Shrieking Shack 尖叫棚屋中，这才发现原来布莱克是一位化兽师。哈利一连数次惊见的那只大黑狗就是布莱克所变的，赶到现场的陆平教授竟然倒戈帮起了布莱克，这让哈利、荣恩、妙丽是愤怒不已，觉得完全被背叛了。可是呢，布莱克却是在这一刻表示，其实啊，自己一直处心积虑要置于死地的，从来就不是哈利，而是荣恩的老鼠斑斑。荣恩养了12年的宠物哦，因为呢，这只老鼠根本就不是普通的老鼠，而是由一位叫做彼得·佩迪鲁的巫师所变成的。陆平为了给三个小朋友一个交代，娓娓道来自己的童年往事，坦言呢自己年幼的时候被狼人咬伤，从此每到月圆之夜就会变身。本来认定自己是不可能和正常的小孩一样去上学的，没想到邓布利多竟然愿意收留，并为他安排了火米村的这座尖叫棚屋，作为陆平他每个月变身成狼人的时候可以躲藏，不至于伤害到别人的场所。陆平学生时期跟哈利的爸爸詹姆斯波特、天狼星布莱克还有彼得佩迪鲁是换铁的死党，三个好朋友发现了陆平是狼人的秘密之后，成功的自学成为了从来没有跟魔法部登记过的化兽师。詹姆斯能够变身成一头公鹿，布莱克则是变成大黑狗，彼得呢就是变成一只老鼠。三个人化身成动物之后呢，就能够在陆平变身成为狼人时也陪伴在好朋友的身边。后来波特一家三口被伏地魔给盯上了，那个时候呢施展了一个 secret keeper 一个守密人的进阶魔法，只要呢这个守密人不招出波特一家的所在位置，伏地魔是永远无法找到他们的。 当时所有人都认定詹姆斯波特肯定是找自己最好的朋友天狼星来担任 Secret Keeper 这个要职。可是一直到和哈利波特在 Shrieking Shack 对峙的这一刻，天狼星才坦言，其实当初是自己在最后一秒钟向詹姆斯提议，不如改成让彼得佩迪鲁担任守秘人吧。他想说自己非常的聪明，伏地魔一定不会料想到这招，却没有猜中。其实呢，一直暗中在向伏地魔告密的奸细不是别人，正是胆小如鼠的彼得佩迪鲁。这正是为什么呢，当哈利逼问天狼星为何害死自己父母的时候，天狼星并没有否认，因为呢，他一直为着当年自己的一念之差而自责不已，好像真的就是自己亲手害死了詹姆斯和莉莉波特一样。好不容易得知真相的哈利，出乎意料之外的竟然阻止了路平教授和布莱克就地将叛徒佩迪鲁击毙，坚持要让佩迪鲁绳之以法，让催狂魔来处理他，好还天狼星的清白，也不要让父亲的两位好朋友脏了手。可是呢，路平就在这一刻变身成了狼人，一片混乱当中，佩迪鲁再一次变成老鼠逃脱，哈利和天狼星被催狂魔包围，眼看大势已去，两个人都将命丧催狂魔之吻，被吸走灵魂哦。在这最后几张高潮迭起的剧情当中，我看到了关于 restraint， 也就是关于克制的课题。哈利好不容易得知了害死父母的真凶，就在紧要关头让他逃跑了。这件事究竟跟 restraint 有什么关系呢？直到路平教授和天狼星布莱克迫使老鼠斑斑恢复人形，变回彼得佩迪鲁之前，哈利依然半信半疑布莱克和路平到底是不是在糊弄他。其实呢，在路平出现之前呢，哈利一度站上了风，有机会可以一口气除掉布莱克，可是他却犹豫了。当然我们或许可以归结哦，那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哈利恐怕根本还不知道要如何施咒杀人，或许更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也才13岁的哈利忽然之间意识到要夺走一条人命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即便仇人就站在眼前，仍然有那么一瞬间，哈利并没有完全让恨意蒙蔽了他的理性，泯灭了他的人性。就这一点，我觉得对于向来冲动行事的哈利而言，是展现了难得一见的 restraint， 克制了他自己的感情用事。而路平教授更是如此哦，他冲进屋内向小朋友施展了缴械咒，其实就可以在那一刻制服布莱克，可是他却没有这么做。很大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路平教授他心中产生了一个疑虑，他的疑虑源自于他在 The Marauder's Map 在劫道地图上看到了彼得佩迪鲁的名字出现，可是彼得早就应该在12年前被布莱克杀死，灰飞烟灭，只剩下一根手指啊，如今怎么可能会出现在霍格华兹呢？彼得依然活着，这是不是就证明了布莱克的清白？路平并没有把握，可是呢，这新的发现却足以让路平决定不要妄下结论，先放慢脚步求验证。哈利和路平在这一刻都克制了自己最强烈的一个直觉反应哦，毕竟布莱克就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这根本已经是魔法世界公认的事实了，要在紧要关头推翻这样的一个定论，我认为真的是必须要展现过人的 restraint。不过哈利和路平两个人之所以迟疑，之所以克制的理由好像也不尽相同。哈利之所以迟疑了，有一部分我们刚刚提过，应该可以归结是他能力上的不足哦。可是更大一部分呢，就是他面临重大抉择的那一瞬间，权衡了冲动行事所必须要付上的代价，他真的承担得起夺走一条人命的高昂代价吗？在情绪最为高涨的那一刻，哈利竟然仍能理性思考，我觉得要给这个当时才13岁的热血青少年一点肯定。而路平的迟疑源自于有一个全新资讯、全新情报的出现，就算天狼星是叛徒，这是他深信不疑长达12年的公认事实， 可是忽然出现了可能足以推翻这样的一个认知的新线索。就算事实的全貌仍然不明朗，即便这个线索成立的几率也并不是100%，可是呢，陆平却选择了 restraint， 先放下自己所认定的事实，好好亲眼求证。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耶，毕竟这意味着陆平很有可能必须要承认自己过去的认知是错的。坚持己见通常是更轻松的，更保得住面子的，因为你不需要多花力气去求证，你也不需要拉下脸来承认自己犯错。昧于事实有的时候是一个更便利的选择。偷穿了哈利的隐形斗篷，半路杀出来的史内普教授就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反例，一个最佳对照组。其实史内普在陆平开始回忆童年往事的时候就已经溜进屋内了，言下之意史内普已经听到陆平透露当年詹姆斯、天狼星以及彼得都成为了化兽师。虽然陆平还没有说明三个人分别能够变身成什么动物，可是呢，对史内普来说这都是一个全新的资讯啊，一个应该足以要让他对于自己所认定的事实打一个问号的新情报。可是史内普打从学生时代对于詹姆斯波特那一帮欺负他的人早就已经有了定论，他并没有打算听信任何一句从陆平口中说出来的话。史内普一招就制服了陆平，将魔杖转向了天狼星。虽然史内普并不像陆平那样在获得了新资讯之后展现 restraint， 克制昧于事实的直觉，史内普对于何谓真实的信念固执的丝毫不受动摇。可是面对他从小就恨之入骨的仇人天狼星时，史内普却忍住了想要一击杀死对方的冲动。说来这何尝不也是一种惊人的 restraint。过去一个礼拜 Netflix 推出了许多科幻迷引颈期盼的全新剧集《三体》，由 Game of Thrones 权力游戏《冰与火之歌》的原班制作团队操刀改编自同名的中国畅销神作小说。《三体》呢，是中国作家刘慈欣笔下科幻小说系列《地球往事》三部曲的第一部小说。故事描述经历了文革，亲眼目睹身为物理教授的父亲在批斗大会上被小红卫兵活活打死的女科学家，对人类彻底灰心。当女科学家获选参与了国家秘密研发计划，并成功发射讯号联系上名为三体人的外星文明之后呢，这个女科学家不顾外星人的警告，毅然决然要邀请外星人攻占地球。他一个人的意气用事彻底的改写了全体人类的命运，面对400年后将至的外星人入侵，人类不得不从现在开始备战。值得一提的是 Netflix 改编影集当中死伤最为惨烈的一个环节并不是由外星人所直接造成的，反而是人类之间的屠杀，而且呢，还是由剧中所谓的好人，也就是竭力要跟三体人对抗要保护地球的这一方主动发动的致命攻击。为了在不折损一兵一卒的情况之下取得重要线索，所谓的好人不惜利用了纳米科技屠杀了一大票三体人的虔诚信徒，这当中呢还包括了非常多的老弱妇孺。从这些好人的观点来说呢，外星文明已经向地球宣战了，在这种时候如果你还对敌人仁慈，那就是对自己残忍，必须不择手段取得任何一丁点地球战略上的优势。 No mercy, no restraint， 地球人已经没有心软的余裕，更不可能克制留一手。原来克制与否说到底可能从来就不只是一个你够不够自律的问题耶，反而必须是一个背后要充满了缜密算计的选择。在三体的剧集当中呢，着手拟定对抗三体文明作战计划的政府高干，他就做了一个有意识的损益评估，认定为了在最快的时间之内取得重要的情资，就算错杀上百条无辜人命那也值得。所以在攻坚战略上 完全没有必要展现任何的 restraint。 而回到哈利波特阿兹卡班的逃犯，当史内普教授胜利地从隐形斗篷下现身，成功突击路平，并终于逮到他的死对头布莱克的那一刻，他大可魔杖一挥，给布莱克一个痛快。而我想，那也绝对是史内普最本能的直觉反应。可是史内普却展现了 restraint， 克制了自己，没有就地对布莱克处以私刑，没有满足自己的执念，发泄自己积累了超过十多年的怨恨。可是呢，这并不是因为史内普有什么高尚的情操，或者是他有过人的自律，甚至也不是因为他一时之间心软了，而是因为史内普狠毒的、理性的盘算过了，把布莱克交给催狂魔，那才会是一个让他的仇人更加生不如死的方案。史内普的 restraint 来自于他认真考量过了，究竟怎样才能让他的仇人痛不欲生。三体和哈利波特的故事类别是完全八竿子打不着边哦，一个是科幻，另外也是奇幻哦。可是呢，这些故事中的角色在面临重大抉择时所展现的克制还有不克制，都让我看见了所谓的 restraint 背后重点好像并不是要你一味的隐忍。即便是 restraint 的相反，不克制的背后也并不等于是要你任性妄为、逞一时之快这么简单呢。真正的关键是要不停止思考，尤其是当你被迫要做出一个事关重大、很可能必须彻底违背你的本能反应的重大选择时，你更加不能够感情用事，你更加需要理性计算，要忍耐，先存留仇人的小命，要无动于衷的下令屠杀老弱妇孺。这些克制和不克制，若非有理性把关，若非经过缜密思考，恐怕都很难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判读。而我觉得邓布利多教授在故事尾声这最后的段落更是充分证明了这样的一个观察还有结论。变身成狼人的路平教授不受控制，害彼得佩迪鲁顺利逃脱，天狼星布莱克身负重伤，哈利带着布莱克逃跑，这个时候呢，却遇上了成群的催狂魔迎面而来。哈利企图召唤出护法，却觉得自己在催狂魔的影响之下越来越虚弱，眼看就要被催狂魔吸走了灵魂。紧要关头时，忽然有人出手相救，召唤出了化身成一头公鹿的强大护法，驱赶催狂魔，救了哈利和布莱克一命。哈利在失去意识之前瞥见了救命恩人似曾相识的模糊轮廓，他认定那是他的亡父显灵，是爸爸来救他了。在醒过来的时候，哈利发现自己和荣恩还有妙丽已经被史内普带回了学校的保健室，而布莱克也被拘捕了，随时都会被处以催狂魔之吻，被吸取灵魂，从此成为一具行尸走肉。这个时候邓布利多出现了，暗示妙丽要他和哈利用时光器回到过去改变现在，或许能够挽救不止一条无辜的生命。妙丽和哈利在午夜钟响前那一刻回到三个小时前的过去，先是解救了将被处以死刑的鹰马八嘴，并乘坐八嘴飞到了布莱克被囚禁的塔楼，让布莱克驾着八嘴逃亡。哈利本来心心念念自己回到公路护法被召唤出来的那一刻一定要见上死去的爸爸一面，可是左等右盼，眼看过去的自己和布莱克就要死在催狂魔的嘴下，爸爸却仍然不见人影。在那一刻，哈利才意识到，原来从头到尾召唤出那强大护法的并不是死去的爸爸，而是乘着时光器回到过去的自己。哈利和妙丽赶在午夜钟响完成任务回到了保健室，哈利三人帮再一次成为了拯救学校的英雄。三部哈利波特的小说看下来，我有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感想，那就是哇塞，邓布利多这号称是魔法世界最强大的巫师还真好当啊。学校三番两次出现了巨大危机，这个校长基本上都毫无作为， 还频频的默许，甚至是直接鼓励不成气候的学生涉嫌。这像极了职场中那种毫不犹豫会优先把喽啰推上前线当炮灰的废物主管啊！而且好几次和魔法部的交手，都会让人感觉到邓布利多的影响力好像也不怎么样嘛。他都只能够乖乖配合魔法部，然后再靠哈利三人铤而走险，付出血汗来替他善后。在这最后段落，当史内普将布莱克交给魔法部的时候，我想象着邓布利多是否有尝试要替布莱克说话，是否有想过要如何来证明布莱克关于彼得·佩迪鲁才是真凶的这一番说辞是真的，是否有考虑过自己能够怎么样子来帮助布莱克逃脱，还是在那一瞬间邓布利多就像复仇者联盟的 Doctor Strange 那个奇异博士一样哦，已经在一秒钟之内就演算过千万种可能之后，然后就看出了唯一可行的症结，就是让哈利和妙丽回到过去。面对魔法部的迂腐还有无能，邓布利多台面上看起来的不作为，说不定也算是某种 restraint。He chooses his battles。他知道很多事情真的是有理也说不清的。正面硬碰硬不但不会有结果，说不定还会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邓布利多表面配合，却暗中下指导棋，影响最后的结果。邓布利多的 restraint 源自于看清全局的智慧还有眼界，因为他看得够远够全面，所以面对再怎么样子好像大势已去的时刻，再怎么样子无能的魔法部长，再怎么样子志在要让布莱克不得好死的史内普，邓布利多都能够从容面对，不被挑衅，不受影响，看不出情绪上的起伏，却不代表邓布利多不在乎，不明白这一刻的重要性。台面上没有出现极力反对的大动作，却不等于邓布利多没有备案，没有已经默默地展开行动。原来经过缜密盘算而展现的 restraint， 有的时候呢，不过是从长计议的关键布局，就是要让你的对手猜不出你到底打的是什么如意算盘。今年年初开始，我手上的业务从本来的两个客户变成了三个，追加的这第三个客户呢，是全球知名的手机还有家电跨国品牌，它的组织文化呢，其实也是出了名的割喉哦。我之前确实时有耳闻，身边已经在经手这个客户的同事，他们都说呢，这个客户他们的北美办公室简直是原封不动的继承了全球总部的高压文化，简直就是从地狱来的客户，无时无刻没有紧急状况，所有案件都是临时通知，却也都是急件，可能就是隔天就要哦。对于我们这种代理厂商的期待呢，就是你一定要能够提供随传随到的服务。我当时还老神在在哦，真的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毕竟呢，我在广告公司做了这么多年，运气一直都非常的好。长时间所服务的主要客户呢，虽然他们当然也有一些令人摇头的地方，可是基本上呢，都把我们看作是对等的伙伴，给予高度的尊重，从来就不曾将我们视为好像只是帮他们打杂，帮他们做他们该做的功课的这个下人哦。在我接手这个手机家电品牌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当时其实真的是有一种哇，这简直是震撼教育的感受哦。这个客户他开了一个 WhatsApp 群组，除了有他自己公司的团队成员之外，也要求我们要加入这个群组。我当然知道很多台湾的听众朋友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合作还有通讯模式可能是非常习惯的哦，用 LINE 啊跟客户全天候的保持联络，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一种常态嘛。可是过往我从来就不是用这种方式在服务客户的，基本上呢，除非是偶一为之的紧急状况，不然呢，我的客户以前是不可能会用 email 除外的通讯方式，在上班时间之外的时间来跟我联络的。所以你可以想象我的整个冲击是有多大。这个新客户和我们的互动方式完全违背了我所习惯的 这种客户和代理商相敬如宾的潜规则哦。他常常会随机的在 WhatsApp 上留言，要求我立刻上线开会。明明没有约好的会议哦，他想要我上线就要我上线，就是有急事要跟我讨论，所以现在呢我就应该要配合，好像我根本没有别的其他的事情要做，没有别的客户需要服务哦，只要他一声令下，我就应该要抛下手上的一切，把他的需求摆第一。如果他今天有付这钱买这样子的服务，那我也认了，那也就算了嘛。问题就是呢，以这个客户所签订的合约，他其实只买下了我 25% 的时段，可是他却期待我要付出 200% 的时间来服务他，真的是非常让人傻眼。这个客户哦，夸张到不只是会用 WhatsApp 肉搜我，见我没有立刻回他的讯息，没有马上出现在他的线上会议室当中，他就会干脆直接传简讯给我，不然呢就是直接打电话给我。那我忙起来也是在做他交代的事情，很忙的情况之下，怎么可能有空一直在检查手机呢？所以他如果发现用手机管道找我的方式行不通的话，客户察觉我可能当时人刚好是在一个云端的简报当中进行修改在忙，那云端文件都是及时更新的嘛，他看得到我的动态，我也会看得到任何加入这个云端简报做编辑的任何人，所以呢，这个客户他竟然会干脆在我正在编辑的云端文件中到处用粗体的红字留言给我，要我现在上线跟他开会。头一个月呢，因为刚好适逢客户一年一度的新产品上市，所有的工作都是十万火急，会议也是一个接着一个开，而且呢，每一次的会议都像是大家来找茬，东西改来改去，永远都会出现新的反馈，改不完的细节。本来应该是为期一个小时的会议，自动延长变成三个小时，也是见怪不怪哦。可是呢，我们认为 OK， 这可能都是非常时期，是不得已的一个暂时的工作状态哦。或许挺过了新产品上市之后呢，一切就能够恢复正常，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正常的合作互动模式。所以呢，我们的团队主管就只好鼓励大家，我们一起咬紧牙关，面对客户每一个无理的要求，我们的团队主管也只能够展现 restraint。盘算着只要挺过了这个关头，那他准备要找时间来跟这个客户摊牌，顺便呢也能将我们在这段时间内无条件的配合拿出来当做是一个筹码嘛，表示我们已经很努力了，竭尽所能的使命必达。可是呢，如果这段期间的工作强度并不只是一时的，而是要成为以后的常态的话，那就必须要重新来协商合约的内容咯，必须要做出必要的人事调整，才有可能长期的来提供相应的服务。我们的团队主管走跳江湖这么多年呢，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可是遇到这个客户，哇，他也是一个在这个傻眼还有翻白眼之间错乱，不知道到底是要怎么来应对这个客户的情况哦。虽然我有时会嘲笑我们这个团队主管哦，说他在会议当中的这个表情管理还有肢体语言上的管理有待加强哦，可是整体上来说呢， OK， 当前主管所展现出的 restraint 依然是令人佩服的，这背后无非是因为他有更全面更长远的盘算，明白这个客户的重要性，也仍然怀抱野心要和这个客户开发更多的业务，所以呢怎么办呢，就只能够借机用人，从长计议。只不过目前所有的迹象显示哦，好像并没有因为新产品已经上市了就让这个客户比较收敛一点哦，超级急件依然是与日俱增，根本找不到额外的时间来跟这个客户打开天窗说亮话，所以呢团队主管究竟能够继续 restraint 到何时，我们也只能够拭目以待。本周的哈利波特研经班以 restraint 克制为主题，跟大家讨论了第三部小说阿兹卡班的逃犯的大结局，这个过程也间接让我对我的团队主管多了一点点同理心哦， 明白他此刻面对 OK 的不作为，并不是他不够积极，没有在为团队争取权益，而是好像有点像邓布利多一样嘛。He's choosing his battle. 与其硬碰硬，更应该从长计议，伺机而动。面对 OK， 还要展现 restraint， 借机用人，却不致气到内伤的关键，就必须要参考像是陆平、哈利还有史内普在这最后的章节当中，面对重大抉择的时候，要撇开感情用事，要不带情绪的理性思考，唯有如此，你才有可能能够做出不同于你的本能反应的选择。啊，不然在被 OK 夺命连环 call， 然后被逼的只能够放下手边一切工作，乖乖上线的时候，如果没有经过理性评估的 restraint， 又怎么可能竭力克制所有翻白眼的冲动，还要笑脸盈盈的听客户下达下一个十万火急的紧急按键呢？谢谢您收听今天的那些老外教我的事，我是欢恩，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要进入《哈利波特》第四集《火杯的考验》，那我们就下周空中再聊咯，拜。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本节目由好家庭联播网、台北 Bravo FM 91.3、台中古典音乐台 FM 97.7制作播出。也邀请您上 FB 粉丝专页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关注那些老外教我的事，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是欢恩，我们下次再见。